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生命与生活，那它也是这一系列的演讲的一个主题啊。我先帮大家复习一下在我们这个演讲的最先开始啊，我们为大家讲的内涵是物质跟心灵的差别，这有两次。然后接下来呢讲业果法则，我们也讲了两次，那这次算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小结，也就是这一次归结到这个主题上，生命与生活。正式在讲这个题目破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下跟这个题目有关的一些比较小的公案。我以前很喜欢看电影，然后在我应该是大学时代啊，有一部那个时候蛮有名的电影，这样那个导演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很有名，因为已经很久不知道外面的状况了。他名字叫侯孝贤，还是很有名的。好，然后他那时候拍了一部电影叫《恋恋风尘》，我还记得。电影的情节大概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的蛮有意思，他说这个电影的情节就是八个字，这样，男大当兵，女大当嫁的。不过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倒不是他电影本身的内涵，而是那个时候那个电影海报贴出来的一些宣传的字眼。那个前面我都忘掉了，前面我真的都不太记得了，可是后面那句话就蛮有意思的。后面那句话他最后的结论就是，原来生命就是生活。我对那句话印象很深刻，因为在看到那句话之前，我好像好像虽然两个词都学过，我内心里面从来没有想过要好好的区别它。看到有人下了那么清楚的结论之后呢，我心里暂时起了一个疑惑，对那句话觉得印象很深刻，但是搞不懂他为什么要下那结论，我也不知道他下的结论对不对。后来我又想起来我在国中的时候读过了一本小书，那个书啊也没什么特别的，那个书就是这个学校老师指定大家读的那种有益身心的这种课外读物。有一个作家好像也是蛮有名的，叫王鼎钧。他有一本书叫做《开放的人生》嘛，开放的人生里面他也写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从前呢有一个国王，在他快死之前他一直很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因为他是国王的关系嘛，他就召集了这个国内外的各大学者努力去研究这个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研究了很久，但是因为他已经快死了，他没时间读大家那么多的研究报告，他就请一位功力很好的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报告呢浓缩再浓缩，浓缩再浓缩，浓缩成一本书。后来发现说浓缩成一本书还是不行，他也快死了，来不及读完。他再请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把那一本书浓缩再浓缩，然后跟他讲说，你能不能浓缩成几句话告诉我。然后最后在他临死前，那个学者终于浓缩出来了，然后在他死前就在他耳边跟他讲了几句话。 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举手。开放的人生，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然后不多，那所以你们大概也不知道这个人讲的答案。我想照他的描述，那集合了那么多学有专精的人讲的那么慎重的答案，那应该是很特别的。那个学者就在那个国王耳边轻轻的讲，他说生命呢就是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受苦，然后因为他的努力呢，他所受的苦可以让后来活着的人少受一点。那国王听了这个答案之后就很安心的合上眼睛就走了。这样那几年以后啊，透过学佛，我觉得刚才那些答案都蛮有很特别的内涵，只是他没有把一些就近的解释拿出来给我们。我记得我在以前在校园里的时候啊，我碰到很多我崇拜的老师。那时候有一个老师，他后来是我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我那个时候蛮喜欢他的，我真的觉得蛮喜欢他的。这个人这一生过得这么自在，老师又那么聪明，家里也蛮好的，学术上也蛮受人肯定的。我们同学他也很亲近同学，我们都很喜欢去找他聊天，这样他每次也会请我们喝喝咖啡啊干什么。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很喜欢找麻烦去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他始终都很有风度，他毕竟是一个学养很好的学者，他会跟我谈他这一生看到的很多现象，然后他研究上了很多心得，然后也跟我讲说以后如果走这个研究生活呢，会碰到什么样的高潮跟低潮，这样。可是他始终就没有跟我讲说他活着是为了什么的。后来有一次他实在是被我逼急了，因为我这个人蛮烦的，这样子就是会始终的一直问下去，他后来被我逼急了，他想一想他就说，我觉得我现在活着的目的是我要把我这两个一双儿女好好的照顾好，这样。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说我慢慢认识到一个事情的真相，其实我当初问我老师这个问题，我就压根没有想没有期望说他可以圆满的回答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多多少少知道说，我们在世间学的这些东西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谋生，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满足一部分的好奇心。可是对于我是谁，我们到底活着是干什么，这些事情呢，完全一点帮助都没有，不会有任何帮助。其实那个时候看看我周围的老师啊，周围的同学啊，我内心里面涌起了一种跟我当兵时候一样的消沉之感。在我当兵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一点都不特殊，对不起，一点都不特殊。就是我刚进部队的时候哈，因为我算是预官进去的，然后是坐办公桌的这样。所以我那时候看一看我们办公室里的人呢，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总觉得说这些人和我在大学时代在校园里面见的人很不一样，但是我又说不出来长得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大家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不知道哪里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思维了几天之后，然后慢慢有了一个雏形跟概念出来了。我说不上来，就是我们办公室的那些同事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脸已经固定了，他们的脸已经固定了。相较于我在学校里碰到的老师和同学，同学居多。我很认真去比较，我看到那个差别，就是我在办公室里的这些同事，大部分是军官，他们的脸已经固定了。然后我想起我在学校里碰到的同学，他们的脸还没有固定。你知道在讲他们的脸已经固定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吗？我这边不是特别讲只有军官的脸才被固定的。我今天看你们蛮多人的脸也蛮固定的。当我们在说他 他们的脸已经固定的时候，虽然我不懂什么命相学啊，但是我知道脸固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命运已经固定了。那这个人的命运已经固定了，又要做一点点解释啊。我当我在说这个人命运已经固定的时候，不是代表他的生活就已经固定了，不是代表他的生活就永远这样子一成不变上班下班的，不是的。可是你就会觉得他的命运已经不固定了，你知道，他的每天的生活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可能他今天会出车祸啊，可能他会退伍啊，转行啊。但是我就是觉得，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特征，他的脸固定了，他的命运也固定了。当我在说他的命运已经固定的时候，我到底是在讲他的生活，还是在讲他的生命？好，我听到两种声音。生命跟生活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堂课哈，不是一开始给大家什么很明确的定义，虽然我希望到最后有一个完整的描述，但是绝对不是一开始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因为对于我们很多人的习惯来讲，因为我看你们很多人固定的脸型上大概告诉我两个字，就是知识分子这样。那知识分子你给了他的定义，他就会开始去质疑这个定义，然后很用心的去思辨它。不管你思辨出什么，那个跟你的生命无关的。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啊，我们先从周围这样一点一点的把它摸进去，看看它到底生命跟生活的差别会有什么特征。所以我今天讲的第一段，我会讲一下生命跟生活的区别，然后怎么去找它的区别。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里哈，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里，那可能我会现场跟你们互动，就直接要你们直接问你们了，说你们有没有在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里边，在你自己过去的经验里边，你自己分出生命跟生活的差别的经验？我随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有的时候这些讯息会透露出来，但是往往我们读不到。我举了一些类似的例子之后，也许你们可以反想一下。就在紧接着我当完兵之后嘛，我当完兵，当兵的末期，我就跑去考研究所，这样啊，准备，考，然后等到放榜的那一天呢，因为我还没有退伍，所以我还在部队里边。那可是我打电话请我一个台北的同学帮我去看榜，这样。啊，他后来就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没有空去看榜，所以我请了另外一个人去看。那个人我也认识，这样。”他说：“不过他去看一看，他回来跟我讲说好像没看到你的名字，这样。”然后他说：“我觉得比较保险的还是你自己用电话查榜打电话去看一看好了，这样。”啊，他那个消息一打过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好休假在家里，突然起了一种我这一生里面从来没有陷起来过的感觉。因为之前哈，我的生命下一阶段都有事情可以做呢，反正念书就念书嘛，当兵就当兵嘛，当完兵就考研究所嘛。那学校念书的时候，修这个课嘛，修那个课嘛，我总是最起码我脑袋在笨，我会想好下半年还有明年我要干什么，我就照着这个计划走下去了。突然他那个消息传过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愣在房间里面，然后很认真的突然想说我该怎么办。事实上那一句我该怎么办哈，并不是说我接下来该找工作呢，还是要什么去学校当研究助理，还是不是我不是在想我生活上的出路，不是。我突然好像觉得我原来人生运作的那个轨道好像突然被打断了，这样。到底我下一步要干什么？那段时间大概有五分钟吧，五分钟是我很难有机会感受到的生命里面的一个空白的时间。今天想起来，那段空白的时间真的弥足珍贵。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电脑查榜，查榜了，那个电脑还慢条斯理的。某某某先生，您的准考证号码是几号几号几号几号，您的六科成绩加起来的总分是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最后才讲恭喜您，您考上了。然后我就很高兴，然后 刚刚那个空白时间就没有了，空白时间的那种迷惘，那种说不出来的迷惘，完全说不出来迷惘，我说不上来，就是整个人都空白的状态，包括我的心，包括我眼睛看得见的未来，都是空白那种状态消失的。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轨迹又接回正轨，然后就继续走下去了，一直走到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哎，那奇怪，在那段空白的时间里边，还在进行的是什么？被打断的又是什么？因为有东西在进行，否则不会还有一个人活在那边，正在感觉这个空白。那被打断的又是什么？搞不太清楚，因为那个时候直接呈现的就是空白的啊。这个例子如果会太难的话，我就举一个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的例子，说不定会更难。两年，应该有两年了，两年前我跟加斯日常法师，他在新竹的科学园区有一场演讲，那我也陪师父去这样。那一场演讲就是说，我们一群跟着师父学的一群居士啊，他们很想在那个新竹科学园区也能够让有心学佛的人可以开始学习广论，所以他们先办一场演讲，希望号召一些园区里的人来听演讲，然后看看后续大家有没有机会一起读一些书啊，还是学广论。结果呢，演讲时间是7:30嘛，然后我们正坐在休息室里面，然后7:30到的时候呢，那个我们负责办这次演讲的同学很慌慌张张的跑进来，然后跟师父讲，师父好像一副大事很不好的样子啊，师父现在已经7:30了，外面只坐了5-6个人这样。那师父你要不要延长一下时间再出去这样？就你们知道师父他是怎么回答的吗？师父听了之后就跟他笑一笑，然后讲说没关系，这种场面我一生见多了，我们还是准时开始。我想这个例子什么意思？我们的题目叫做生命跟生活的第一段，就是讲生命跟生活的差别，差在哪里？你们听出来没有？对不起，这是我的习惯了，演讲的时候就喜欢让大家想啊想啊。继续再讲一个例子让你们想，那从古到今，从别人到我都有。有一本书很推荐大家看，王公奉仪一生行仪，如果我记得没错，好像佛陀教育基金会也应该有印过。王大善人知道吗？王奉仪，他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啊，他在整个中国北方形成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死的时候90,000人帮他送葬。当时的北方农村是很贫瘠的，然后灾荒不断、战乱不断的一个世界，但是他还有靠着万国道德总会的一群有心人的力量哈，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了那种义务学校，特别是女子义务学校，教育妇女的，然后帮助他们重新认识什么是我们人生里面该把握的事情，后来造成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也被人家非常的尊崇，那这边人家都叫他仪圣，他叫王公奉仪嘛，仪态的仪，然后人家常常叫他仪圣，仪圣圣人的圣。不过他的背景很特别哦，如果你们有看这本书，第一页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家乡在东北热河朝阳县，那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不但穷山恶水呢，居民都很穷，我更差，因为我没有读书，我是个愚人，我一个字都不认识。他开头的第一页是这样讲的，那中间里面有很多情节我先略掉，我只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哈，就是有一次呢，他的一个好像是内地吧，就他的一个亲戚因为当了胡匪，胡就是那个五胡乱华的胡，胡匪当了土匪啦，然后被官兵通缉要追捕他，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的另外一个亲戚被人家密告说，这个胡匪呢，跑到他家去了，这样， 所以那个官兵，那个姓童的那个带兵官，他就非常生气，跑到他那个亲戚家，把他这个亲戚抓起来，然后问不到下落啊，就把他抓回营队里面去严刑拷打。好，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当胡匪是他的内弟，然后被打的那个是他的堂弟，好，假设是这样子，好，因为我要把他讲清楚一点，就他堂弟被打得受不了了，他就跟那个官兵讲说，哦，那个胡匪啊，后来跑到那个王老二他家里去了，就是跑到王公凤仪他家里去了。啊，那个带兵官非常生气，跑去往连夜就把他家围起来，然后也把王凤仪抓走。他抓去了之后，王凤仪说：“没有啊，我这个人没来过我这里啊，我也不知道他下落。”可是不相信，就打他，然后还把他那个堂弟推出来说，叫他们两个对质。哦，他一看他堂弟，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严刑拷打受不了了，只好随便诬赖一个人，拼命死咬住不放。后来他就跟那个带兵官讲说，那你打死算了，我的确是不知道，你打死打活都一样这样。那带兵官就很生气，打他，从凌晨打，一直打到人家吃完早饭还在打，打断了四根棍子。后来看来这个人皮真的很硬，这样打了四根棍子都没有事情，就用那个门栓啊，那个大门栓，用来挡门的那个大门栓，这样子打他，打一打他还是讲说，我不知道人在哪里，我也不认罪，你打死算了。后来打到最后是连打他的人都流眼泪了，不忍心打了。那他就跟那个打他的人就跟那个王公凤仪建议说，你不必这个样子跟他犟啊，你就随随便便跟他讲说，我认罪，我招了，我带你们去找，这样就可以了。这样那王公凤仪看一看，这个人都已经打他的人都已经那么痛苦那么难过流眼泪了，那他想一想，他就说好啊，那我就招了，那我带你们去找。这样他就真的照着这个话讲一遍，好，就不打他了，他就带他去找。 他哪找得到，就带他乱转几圈。可是这个事情后来传开了，那个附近的人，因为当时王公凤已经很有名了，好，因为他因为身体力行的一些德恨，加上一些很特别的能力啊，比如说他会讲病啊，他讲一讲你的病就好了，这样不用吃药，这样讲一讲你的心就顺了，病就好了，所以他已经是远近知名的善人了。所以消息传开之后，就有很多人，好，跟那个带兵官讲说，他是善人啊，专门讲善事，劝人家做好事的，不会跟胡匪勾结的，你这样冤枉好人，不可以的。这样也很奇怪啊，那个讲一讲之后，那个带兵官后来反正人也抓不到嘛，就把王公凤仪给放了。不是，有一点很特别的是，王公凤仪他自己在叙述这段过程的时候，他说我打的时候一点都不痛，因为我心里一点也不恨。他说不恨什么呢？他说这个带兵官呢，他是急着想把那个土匪找到，那土匪害老百姓了，带兵官急着想把他找到，他没错这样。我的内弟呢，无缘无故被人家抓来严刑拷打，打得那么苦，他死咬着我不放，也不能怪他。他前天想想，后想想，他觉得说这个也不会怪，那个也不会怪，所以他心里一点恨都没有。他说当我心里没有恨的时候，其实那些棍子打到我身上，我一点都不痛。不，这个事情没有结束，放了他之后，王公凤仪没走，他反而跟着这队官兵走。因为他有一个个性很奇怪的，就是他平常劝善跟人家讲道理啊，他一定要讲到人家从内心里服了他为止，他才肯离开的。他就跟着这一队官兵旁边跟了很久，然后一看到他们停下马来休息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跟他们讲善书上的道理。讲着讲着讲着，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因为那个营里面有一个小兵哈，犯了错，被人家打了120棍的军棍，打的腿都整个肿了，然后没办法行军走路，一直在那边哀叫这样。可是王公凤仪被人家从凌晨一直打到中午啊，打断了四根棍子，用门栓还打，打打之后还跟他们一起行军走了30几里路这样。然后这最下的官兵都承认了，然后公开的跟他讲，我们承认您老是有道的这样子，就佩服他了这样，他才走。好。例子听完了觉得蛮有趣，也很开心，反正挨打的人不是我嘛，对不对？回过头来，生命跟生活的差别在哪里？你说什么？ 生命跟生活的差别在哪里？你觉得没有办法回答，怎么样？生活是变化无常，生命是本来的就不会变的。哎，可以，这是你找的答案，很好。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必须很认真的去思辨，否则人一辈子到底在忙什么会弄不清楚。哎，我在猜这里边有很多人这样子问你的时候，跟你讲了三个例子你还是分不出来，那不是因为我的例子举得不好，我举的这些例子再平常也不过了。你生命里也有倒霉的时候嘛，你可能不像王大善人莫名其妙被打断了四根棍子，可是你可能走到外面踩到香蕉皮就突然摔一跤，这样门牙摔掉了，对啊。那我刚刚有讲过嘛，你可能就是那个脸型固定的人啊，对啊。那你也有可能说，哎，你的这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事业推出去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周围没什么人支持，那个都有可能啊。所以前面三个例子我们讲不出来生命跟生活的差别，那只表现出一个特征，就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我们不管活了几岁，我活了三十几岁，你活了四十几岁，他活了五十几岁，我们都对这个问题不了解，没想过，也区辨不出来。我讲第四个例子，王大善人的妈妈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她那时候生病了，王大善人在病床上照顾她，然后照顾到她快临终断气的时候，她看她妈妈很不安稳，就是临终的那个状态非常不安稳，一看就知道说她妈妈心里有事情。她是个孝子啊，平常很能够体察妈妈的心意啊，她认真的想一想，然后她就跟她妈妈讲说，您放心，我们那个四弟虽然不成才，但是我保证我自己倾家荡产也一定要让他娶媳妇成家，好好做活给你看，这样。这一讲完，他妈妈心就开了，就整个人变得精神非常好，本来是要临终弥留了，没有，又多活了差不多快两天。这两天里边他都跟王大善反复讲很多事情，讲他们这个村子前后附近他们的亲戚，好，哪一家做了什么善事感得什么善果，哪一家做了什么恶事感得什么恶果，讲得很彻底，讲得很彻底，讲的结论就是《易经》上里面常常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然后他妈妈把这些内涵讲得非常透彻，一直举他亲戚啊周围邻居的例子跟他讲了很久，讲完之后才心满意足的离开，非常高兴这样。佛法很重视人临终的时候有没有往生善道善趣，还是往生净土。基督教天主教也很重视人临终的时候有没有得救。那为什么生命跟生活要做一个区别，要开始慢慢去认识它呢？如果我们都没有搞清楚过，有一天当我们合上眼睛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离开？你旁边是不是会有一个很孝顺又很体贴你心意的儿子，把你最后的心事整个了掉，让你很高兴的离开？还是说，说不定他们已经在问争家产，吵成一团了，谁也不知道你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你就这样走了？那还好，那个叫寿终正寝啊。对啊，好像上次前一阵子又突然来一个地震嘛，又突然来了。后来听说，其实我们在凤山寺知道外界消息很少，可是还是有趋势让我知道了一些。听说在原来就是东部啊、南投这些灾区的地方，还是有少数人受伤。他们受伤没有别的，他们受伤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当地震一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是跳楼受伤的，因为前一次的经验太恐怖了，那个震恐之下马上就跳走。有一个居士也跟我讲过，因为他表弟就住埔里啊，他说后来他表弟，他去看他表弟的时候变得很敏感，因为那一段时间还有一些小小的余震， 只要稍微有一点余震，他表弟马上就非常非常的惶恐不安，然后就整个人跳起来想往外跑这样。然后他那个时候住台北，大概没什么感觉，所以他表弟那么心慌张的时候，他发现他说他自己只是一动都没动，心也一动都没动。那个对比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来啊！等到死亡来的时候，我们去看看我们这一生的成绩单，哎，发现我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过的？我替生命尽了多少力量？我替生活尽了多少力量？都没弄清楚。怎么办？好，这个假设你们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蛮重要的话，那我再开始讲我们怎么区分开啊。